迷笛音乐节成为零完结，摇滚会否发出灭共的声音？南海对峙激烈，菲律宾强行突破中共封锁做补给。普京宣布已经测试下一代核武器。美国外委会主席参加台湾国庆酒会，用中文高嗌我爱台湾。中科院博诺贝尔奖不慎泄露用 VPN， 网友话没收非法所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神韵艺术团和纽约飞天学院将会联手举办特别中秋联欢会，在美东时间10月6号星期五晚上8点通过干净世界独家播出。联欢会将会展示神韵精湛绝伦的舞蹈技巧，超世界水准的演出。锁定美东时间10月6号星期五晚上8点干净世界神韵作品频道。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十一长假期间，河南南阳举行大型迷笛音乐节，四日活动现场观众达到150,000人次，创下历届最高纪录。但在音乐节结束当晚，却成为了当地一些村民偷渡抢劫的零元劫。5号迷笛音乐节官方消息说，截至目前，警方共接获报案73宗，落实被盗案件65宗，并拘捕了一些盗窃者，追回部分财物。迷笛音乐节是在2000年由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每年的5月或者10月，中国各地的优秀摇滚乐队就会聚集到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迷笛音乐节。2023迷笛音乐节在9月29至10月2号在南阳举行，80多组国内外的乐队参加活动。3号迷笛偷东西登上社群热搜第一名。现场影片显示，村民当住游客的面，在度搜刮帐篷里面的手提电脑等贵重财物。拍摄者问对方为什么拿人的东西，他说看到没人才拿的。有网民发起的接龙显示，106名乐迷登记了今次活动后财物丢失的信息，包括帐篷、睡袋、露营车、手机、平板电脑、银行卡、现金、迷笛手环、日记簿等各种物品，甚至连乐迷拳头咁粗的电缆线都被偷。有网民表示，就是当地的大爷大妈，他们说自己不是偷，是攞，没人看住守住的东西，他们都可以攞走。网传微信圈对话显示，南阳市委书记非常愤怒，大闹到手的政绩没了，处理不好恐怕要落台。旅美大陆传媒人赵兰健说，迷笛音乐节让全国音乐迷彻底心寒，五毛网警全部出动，不许网友说被偷，河南政府官员捞政绩赶时髦，将河南民风彻底损毁。南阳村民采取游击队战术，举家出动，整车整车盗窃歌迷物资。偷嘢嘅全部系警察屋企亲戚，警察隻眼开隻眼闭装糊涂。一名当地网友话：我坚定地相信呢、这个后面肯定有类似村干部之类嘅有一定号召力嘅人鼓动，单靠骨子里嘅坏，佢哋边个亦都不敢第一个出手去明抢。如果警方出警及时，哪怕一个协警在场，亦能够足以平定疯抢的局面。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被广而告之，当地政府肯定会视而不见。5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说，整个中共专制体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让人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利益，没有法律的边界，没有道德的约束，所以很多人为了物质利益铤而走险，违法犯罪，什么事都做得出。而底层百姓占便宜、偷东西等，都同中共倡导的极端物欲主义有关。同一日，迷笛官方发布公告说，因为有人发布音乐节结束要清理现场的虚假信息，先至引发村民前去控抢偷渡。个别组织机构恶意抹黑南阳和迷笛。健美处说，有大量黑河南和南阳的言论被删除，是为了还大河南安静，报答南洋人民的恩情。网图通过买流量黑南洋和迷笛的鼠辈，是在度皮浮堪树。公告一出，引发全网大 V 不分阵营的群嘲，网友调侃迷笛以一己之力团结了所有人。 有人话真正嘅摇滚会发出灭共嘅声音。讲起摇滚，就不得不提被称为中国摇滚之父嘅崔健。1989年6月，就喺中共政府嘅坦克驶入几日之前，佢喺天安门广场演唱咗《一无所有》呢一首歌，成为抗议学生嘅非正式用歌。21前后，杭州亚运会，中国两名女选手相拥时，两人嘅号码意外组成咗64。巧合嘅系，中国同韩国选手相拥时，两人组成咗89。敏感数字遭到传媒曝光之后，喺中共高层引起震动，网传赛期被习近平训斥，责令追查幕后黑手。网友话：连两个数字都怕，呢个系点样脆弱嘅政权？与此同时，音乐剧《天安门4号》喺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展开世界首演。策划顾问、89六四学运嘅领袖之一吴尔开希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希望呢一个音乐剧能够让大家睇完咗之后，既能够感受到学生嘅嗰一种追求自由嘅勇敢，以及当时广场气氛嘅嗰种希望，但亦都同时让大家其实能够认识到，即使系今日呢一个看似物质繁华嘅咁样一个灯红酒绿嘅中国，同当时决定开枪杀人嘅中国共产党系一脉相承噶，系同一个中国。如果咁样嘅一个信息，观众能够感受得到嘅话，我相信佢哋会更加支持我哋对于自由民主嘅追求。我希望大家达到就系记住呢一段历史，尊敬呢一段历史，高歌呢一代年轻人佢哋嘅付出同佢哋嘅勇敢。今年嘅迷笛音乐节让不少年轻人睇清咗当今嘅中国社会同政府嘅丑陋。本来嘅迷笛音乐节对热爱摇滚乐嘅年轻人嚟讲，系让摇滚乐继续沉沦变味，定系成为抗争中共嘅火种？追随崔健、吴尔开希等人喺呢个关键嘅历史时刻，用音乐争取自由民主，成为未来中国嘅希望呢？这个不仅是中国年轻人，亦都是所有中国人要面临的历史选择。中共和菲律宾政府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对峙冲突，近期局面快速激化。菲律宾当局证实，两艘供应船在4号强行突破中方海警船的封锁，对第二托马斯浅滩（中称仁爱礁）座滩的马德雷号舰艇输送了补给。政府在声明当中说，尽管有大量中国海警船和民兵船只试图拦截骚扰并且干扰例行公事的任务，但是两艘供应船在菲律宾海警船的护送之下，成功对浅滩上的部队运输了补给。菲律宾强调，今次补给任务和维护马德雷号的活动是例行活动，符合国内和国际法，保障了菲律宾驻军的安全和福祉。同日，中共海警局声称菲律宾船只擅自进入海域，并说坚决反对运送行为。相关冲突反映了中非在南海争议区域的矛盾日益深化，变得火药味十足。美国之音认为，当地已经成为潜在的一个易爆点，可能会引发美中两国对峙。华府此前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飞机和船只遭到武装袭击，这样美国将会有义务包围菲律宾，包括南海。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告诉希望之声，他认为礼拜三发生的事件不会变成美中敌对的一个引爆点，因为美国的目标是维护南海自由开放，尊重联合国的裁决，即是说中共的九段线是不符合国际法的。中共是用他们的海警和海上民兵试图阻止菲律宾补给占领第二托马斯礁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人，他们想迫使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在食物和水耗尽的情况下离开第二托马斯礁。今次菲律宾海军克服了中共的封锁，为他们的海军陆战队提供了补给，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突破。胡振东说，美国其实亦都没兴趣和中共发生任何冲突，在南海问题上，中共继续使用他们的灰色地带战术，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而并非他们的海军，因为中共想控制这个事情，不要让它升级。美国和菲律宾有共同防御条约，北京不想要美国海军加入，当局亦都要想办法不让美国加入。 菲律宾马可斯总统亦都话，对中共喺西菲律宾海嘅侵略行为，佢会采取强硬立场。佢已经告诉中共，喺佢领导下嘅菲律宾不会再好似以前杜特尔特总统咁样喺中共侵略嘅面前退缩。所以我觉得而家仲系菲律宾同中国两边嘅问题，中共同美国都不想将呢一件事情搞大。为了防范中共再度发起威胁，在10月2号，美国、菲律宾和英国、加拿大、日本盟友的军队在菲律宾水域展开联合海军演习，为期两周。期间，法国、澳洲、印尼和纽西兰派遣专家和观察团队参与。对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应该如何进一步应对中共的问题，胡振东认为菲律宾要面对中共的挑战，不只是在第二托马斯礁的地方，现在他在南海大概九成的经济海域都被中共的九段线控制住，所以菲律宾一定要宣示展现他们的实力和决心，不被中共控制他的经济海域。他提到菲律宾可以联合东盟国家一起追讨主权。菲律宾佢好难独自对抗中共，所以佢应该努力争取其他东协成员国家嘅支持，好似马来西亚、越南都同中共喺呢一个地区有冲突，所以菲律宾想办法组成一个联盟嚟挑战中共，然后同其他东协国家嘅领海提出反对中共呢一种非法嘅宣称，然后大家团结对中共话呢一个地方唔系你噶，呢边系越南噶，呢边系马来西亚噶，呢边系菲律宾噶，就讲清楚。然后大家一齐话呢个唔系你噶，咁样面对中共嘅挑战会比较有效率。礼拜四，俄国总统普京宣称，俄国已经成功测试了一枚威力强大的新型战略核动力导弹，同时他拒绝排除30多年来首次公开进行涉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普京表示，莫斯科首次成功测试了核导弹布雷韦斯特克尼导弹，这个是一种可携带核弹头的核动力巡航导弹，潜在射程可达数千英里。路透社引用普京在俄国分析师和记者年度聚会上的说话表示，俄国几乎完成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工作，这个是其新一代核武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在几周之前，来自 CNN 的卫星图片显示，包括俄国、中国以及美国在内的核试验场都在这里变得活跃，引发了世界大国军备竞赛的担忧。今次俄罗斯公开讨论核武器涉及使用核威胁取得舆论声势的意图。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一再提醒世界注意俄罗斯的核武力量。自1990年，亦即是自苏联解体前一年以来，俄国就没有进行过涉及核爆的试验，但是普京拒绝排除恢复这类试验的可能性。俄罗斯此前签署并批准了禁止核子试爆条约，普京说从理论上讲，国家议会杜马可以撤销其批准。军事分析家表示，在地缘紧张局势空前升温的情况下，俄国、美国或者两国一同恢复核子试爆将会严重破坏稳定。普京5号表示，俄国没有必要重写关于实用核武器的理论，俄罗斯可以发射核武器以回应针对它的核打击，或者在核武器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样做。俄国国内而家有主战派人士主张降低使用核武的门槛，以应对对手，而普京最新的发言淡化了主战派的使用核武倾向。他说，目前根本没有必要降低核子使用门槛，原因是目前俄国的国家地位和存在没有受到威胁。台媒10月5号消息，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在今年首次赶赴了台湾驻美代表处，在10月4号举办的华府商帐园国庆酒会，期间不仅全程参与，还使用中英文多次高嗌我爱台湾，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据悉，在国庆酒会期间，麦考尔、多位美国联邦众议员及友邦同理念相近国家的驻美大使同官员现场出席。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亦都在现场。今年酒会的主题是民主台湾，坚韧永续。驻美代表萧美琴在主持期间表示，台美友谊持续发展，今年为止，台湾接待40名跨党派美国国会议员以及4位美国州长的来访，成果可喜。 法广引用报道指出，此前前总统马英九因为台湾国庆活动使用台湾头衔而非中华民国，批评华府的酒会崇尚台独而拒绝参加。默克尔多次用中文高嗌爱台湾，并冇谈到爱中华民国，同时是否会被议论喺度支持台独引发关注。报道指出，默克尔在致辞之前先用中文高嗌我爱台湾，强调了国会对台湾的两党支持正在变得更强，同时将会持续协助台湾维护防卫安全，对抗中共威胁。他支持台湾同美国经贸关系发展，解决关税问题。同时他强调，美国国会近期的动荡不会影响任何政界对台湾的支持。他会坚定主导帮助对台军事融资计划推动以及其他事项。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致辞当中说，美国同台湾拥有共同价值观、民主机制，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台的共同利益，双方的友谊正在持续加深。中国陆续传出民众使用 VPN 工作遭到中共公安部门处罚并没收营业收入的消息，令舆论哗然。近日中科院账号直播诺贝尔颁奖典礼，意外被网友发现使用 VPN， 引发大量嘲讽。网络消息指出，中科院物理所官方账号在中国社交媒体 B 站发布直播，关注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在3号，该账号发布直播影片，期间网友发现在投射的中科院电脑直播荧幕下方出现疑似 VPN 软件 Clash 的标记，该记号处于高亮状态，显示正在运行。影片截图遭到大量传播，网友表示原来中科院直播亦都是翻墙之后在外网睇的。条刊话应该举报中科院物理所，拘留6名涉嫌翻墙的科技人员，亦都要对等没收其收入。此前不久，河北承德一名公务员为外国公司编写代码，遭到警方处罚，并且没收了他劳动所得的超过105万元收入。还有山东阳顺县女子因为使用 VPN 在 Facebook 销售商品，亦都被没收了数额不详的销售收入。网友批评地方政府穷到癫了，公开抢钱。网民评论说，中科院都会翻墙获取信息做科研，亦都应该没收非法收入。按照他们对人民群众罚款的做法，中科院要被罚款到关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